就是中国的早上，我们再次的同心到你的施恩座前，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成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祷告，我们也确信圣灵这个时候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帮助我们祷告。我们要同心的跟你求连续，求帮助，我们要跟你说，父啊，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我们谢谢你容许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样的学习，这样的一个在你面前的受教仍然被你容许，我们就珍惜这样的时间，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来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领受之后，父神让我们自己得益处，也让别人蒙福。我们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那个胡姊妹要分享哈一些的部分。那我还没有他们还没有接以前呢，我先还是一样做一点点的这个比较属于灵修的部分哈。那有一个问题，我想我顺便也借着这段这样的一个经节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解答哈。因为你们常常听过我说，我们没有办法担当别人的重担，我没有办法去与人家的忧患。因为在以赛亚书第53章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那但是呢，我们却以为他被苦待，等于说呢，本来是因为我们应该要受苦，他担当，他代替了，承受了我们应该受的。所以下面那一节说，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然后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所以他受什么，我们得什么，什么这个是一个承担，他帮我们代替我们去承担。那我曾经提过说，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在辅导人的时候，记得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忧患痛苦有多大，我们是没有能力可以承担的啊。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在那个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二节哈，那你提到我们这个弟兄们这是第一节哈，我先看第二节好了。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好，前面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担当别人的忧患跟痛苦，但是来到这里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要了解到哈，圣经里面只要谈到重担跟罪都有关系，他在讲的不是我们的难处，我们的一些心理负担，不是这个哈。只要谈到重担就跟罪有关系啊。如果你往前面那一节去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往下面来告诉我们说，那你们个人的重担呢，就等于说跟罪有关系的哈，有过犯，有那个不是故意的哈，是被他胜过了哈，跌倒了哈，那我们就要互相担当。那么这个担当的意思不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主耶稣承担代替我们，就等于说把我们的拿走了，他来担当，我们就自由了。所以耶稣说还劳苦担重担的这个呼召也是一样，是关于罪的重担到我这里来，要比较会得到安息哈。那这个是我们做不来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当救主，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来到当有人有这种罪的重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体谅体贴不能轻看的心，不能说哎呀就是因为你做错了好所以才会这样。这个就等一下我们看看约伯的朋友有这种现象好，就是他既然有那么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同理心就是这个，我们要重担要互相担当。他现在的痛苦 但是这个根源本身是跟人的这个罪性有关系的，我们还是要体谅，我们还是要去扶持，我们要理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所以后面他讲到说，那我们要小心哈。他刚才第一节哈，他说不要自己也陷进去哈，不要自己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我们其实当我们在扶持一个在这个根源里面有一些需要啊逆转、需要悔改的这样一些事情呢，我们本身要有一个很温柔的心、很同理的心，等于说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也在那个位置里面，好，然后跟他一起同当，你理解同理的时候，当我们对对方一个同理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一个彼此担当。好，那么刚才我提到说，圣经只要跟罪有关系，跟谈到重担了，一定跟罪有关系。还有一个经节哈，我们比较熟的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那里提到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所以这样子，我希望我们都了解哈，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或者是说去代替对方来承受他的痛苦，他那个因为那个罪的担子所产生的，因为有时候人的那个决定错，选择就是选择错的时候呢，他要担当一个结果。那我们是理解他，我们去体谅他，好，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担当他的那个重担，好，这样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但对这个有没有问题？对我讲这个有没有问题？
是我没
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好，谢谢。一方面呢，我们要陪着理解他从罪来的这种担子，哈，我们也确定说，只要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他这个担子是已经被主耶稣曾经付过代价，是可以脱离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他那种觉得好像很重哈，不需要啊。但是呢，我们同理心，知道他现在很痛苦。好，这是讲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好，那现在那个胡姊妹，我就请你先那个润香，请你先做你的分享，然后我等一下接到我们的课程，这样好吗？好。
哎，好，谢谢师母。
是。
因为我准备的那个还是上一次找根源的问题，
没关系，
所以我就
很好。
那个上一次课程以后，就我发的那个信息在学习小组群里面，然后我自己看到的地方不全，师母你也帮我补充了，就是在利百加在对两个儿子最后得祝福的事上，还是用了一些方式，肯定是违背神的哦。然后整本圣经里面好像从这里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再提到利百加了？
因为雅各回来后加他就已经去世了呀，是。
他好像他也没有再看到雅各了，就他雅各逃亡以后他。
是的。
根源的那个问题就是人里面的诡诈，还有对，可能是我想他是在就是他当时怀孕的时候，说两个孩子在肚里相争的时候，神有跟他讲那个话，说将来小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最后这个在在他父亲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导致两个孩子就以彼此成仇恨了。我想这是母亲这个利百加在这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我呢，就是前段时间也借着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是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大的孩子呢，在学校的时候，他那是要我给他买一些水果橡皮去给小朋友分享，然后买来了以后，妹妹看了也很喜欢， 她第一天带了一部分去，然后妹妹发现她还有一些留在家里，觉得很漂亮，也就是说这个她也要几个。然后大孩子在放学回来以后就说，我今天带着去的还不够，还不够分享给小朋友，我还需要把剩下的都带去。然后我当时里面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就是，你不要那么多带去给同学了，你的妹妹也要，那你应该留一些给你的妹妹。这个事情我里面说完以后，我就想，那我其实就是在教孩子这个爱人的时候有区别。因为神的立法是说爱人如己，但是在对待他的同学和妹妹的这个上面就不一样同自己了，所以我说神也是让我看见我很多里面的这种就是对吧，看到里面就是按照神的立法来讲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我那些天看这个根源的时候，刚好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个我们自己里面，我自己里面很多罪也是神借的这些这些事情让我看见。那我的分享就上一次的分享大概就只有这些。但是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那个
等一下我想了解一下，那你当你意识到了，等于说你意识到对不对，意识到了你里面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好，那你怎么那你怎么处理呢？你跟你儿子讲的吗？
我没有跟他讲，
哦，只是这样想而已。
但是后面我就让他都带去了，就没有说你要留下来给妹妹，因为她要那个其实我是讲到我自己在教孩子对待自己跟对待别人有区别的情况下，其实就是这不是神的这个心意。因为我是先考虑到我自己的考虑到她的妹妹也要，那你就应该说留一些给你的妹妹而不是你的同学，这个是有区别。我是觉得我当时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是我想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去分辨，一个是动机问题啊，但是到底怎么做呢？如果别人这样做的话，比如说妈妈跟孩子说你留几个给妹妹，这样你会觉得这样是有偏爱吗？有没有会有偏待吗？你会这样觉得吗？
我觉得有的。
OK， 好，那现在我要跟你区别一下哈。其实我们讲到根源是讲到我们内心的动机，但是如果换另外一个妈妈，她跟她的儿子说妹妹也很喜欢，那你可不可以你看要给她几个，这样的话她的要看那个妈妈的动机，因为你现在你自己有感很快的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嘛，对不对？好，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妈妈跟那儿子说你也要顾到妹妹也想要，你可不可以给她一两个或怎么样的话，我想这个也不能说她是错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样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根源是在动机里面的生命问题，不是在我们的行为怎么做。好，那有时候我们要教导我们的老大说你要顾到老二，这样也没有错。所以不要给自己很多好像很紧张，我这个会不一定这样子，好，主要是你动机调整好了，好，我觉得就是心里面的动机跟神的关系是对的，那就好了，好，
好，
那直接下去来，你继续，
这个例子我是觉得我可能不要再教孩子这种私心。就是当我这样给他讲的时候，是在告诉他对待不同的这个同学或者说自己的兄妹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我会教给他那种先顾好自己的这种感觉。我是想我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好，那我就把
啊，我插一下哈，我插一下，你不用回答我，我插一下。
嗯，
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像丽百家他对孩子有偏爱，你懂吗？哦，他是对孩子有偏爱，所以呢，有一种情，你不，我不需要问你有没有偏爱哈，我只是说有一个情况，我们如果帮这个另外一个孩子去要的话，是不是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我心里面是更爱，就是我有点要要求我这个另外一个孩子给我这个我比较疼他的这个，也有可能，好，
哦，yeah，
所以不是不说都是一个模式，比如说像你说哈，我就我要让他拿去给外面的人，这样就表示说他可以学习，不要有私心，啊，这个没有错，这个是从你的角度去学习是没有错。那从他的角度的话，他如果愿意分享，因为孩子的分享从家里开始的，啊，我愿意分享给老大，创是我的，但现在愿意分享给妹妹，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呀，好，那你继续另外一个例子啊，
继续进入另外一个问题，我就还是刚好跟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觉得也是相关的，也有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姊妹，因为也是在7年前，然后她的弟兄走了，她已经非常非常难过。我知道他很难过，因为他们的那个感情特别好，而且他们没有孩子。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然后他就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因为他是嫁过去嘛，他把那边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就回到娘家这边了，就回到他自己的母亲这边。然后那个时间他比较难受的时候，他也有跟我到我这边来。住了一阵子，当时我也就没有跟他提这个事情，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因为他肯定还是会提到这个事情，就前几天刚好他又去看他的又去看他的婆婆，就是等于是他弟兄的妈妈，因为那个他的婆婆也是一个老姊妹。其实他就想他每看一次吧，他说就伤心一次，就难过一次，还不如少见面，他说少见的话不会那么伤心，所以他的心里面是不是还对这个事情他其实还是不能接受，是吗？
是他，你说他已经7年了。
对，7年了。
啊哈啊哈啊哈，呀呀，因为他可能是在某一段，我后来会讲哈，在某一段的一个过程呢，就停在那里，就没有往前走，也有可能走不出去，呀，是，
严重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现在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要，就是某个人走了以后自己就要去自杀，所以这些年他会，我们经常还是会有重复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要走出来了，然后前几天他去看他婆婆的时候，他说，见一次就要伤心一次。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说就当是去看望老姊妹了，因为他如果是觉得是去看望他的婆婆，他们的连接就还是在跟他弟兄的这个
是
交集上，
yeah，
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去帮助他，或者说这个事情在他的心里其实只是压着，并没有释怀，是吧？好，我这就是我的问题啊，
对，
这就是我的问题。
所以你是说他一直住在你家吗？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他妈妈家，他偶尔会来我这边住。
OK， 所以你跟他蛮亲的，是蛮近的，是不是？
对，
OK， 好。
一般我不提，
OK， 没关系，好，我们有一个姊妹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昨天还跟我谈哈，那我们把这一课。把这一课把它我们把它讨论过哈啊，今天呢我的课题叫做如何安慰约伯，这是安慰，这是第一个部分。 下面一个部分是如何辅导约伯，啊，那么你那个部分呢，嗯，可能就是啊，第二个部分辅导的部分了，怎么样帮助他走出来，
嗯，
对不对？好，啊，要向前走，
嗯，
啊，
嗯，
好，那啊，你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你的分享
到这里，我
结
束了，
对对，
我静音了，哦。
OK，
嗯，好的，
好，
嗯，
我想你学习的很好的部分是，你开始会意识到根源，对不对？好，啊，意识到根源的问题，哈哈呀。那记得我们的根源问题呢，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然后让他可以帮助我们更新。好，不是我们刚才说过啊，所有这些根源的问题都一定要让主耶稣来担待，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好，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的课题是如何安慰约伯。好，最近教会面对慧晶的这个爱人哈，这样子突然间的啊，那就是很震惊的，很冲击很大的，全教会可能因为家人嘛哈，所以我就想说，我就跟长眠弟兄说，我们先进到这一刻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在我们的四周围啊，突然间怎么样？事实上不一定是死亡了哈，突然间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很，有时候像上次那个地震也是属于这个范围里面，以前我们去那个汶川地震那个培训也是这个，所以我们就来从圣经来看一下这个例子，那希望我们呢也借着这次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呢，让我们可以，刚才我看到那个长眠弟兄他的那个联系上面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可能很需要这方面的学习，本来我问他说你们大家都蛮疲累的，因为需要一起来担当这个事情，那要不要停一次或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都很需要学习，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愿意学习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好，那当我们去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很感谢神把约伯记放在圣经里面。那么约伯记呢，是一个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圣经的一卷书哈，就是发生在很早以前了哈，不是后来才有的了哈。所以呢，神容许这卷书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事实上表示说我们很需要它，而且我们需要从这一卷书里面去看到神自己。啊，我们知道从圣经从头到尾都有一个观念，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神。那么神的心意是要爱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可是所有整个的那个历史的贯穿，还有圣经里面从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原是为了要荣耀他，按着他的心意被造的。好，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我的观念啦，好，这个什么叫做荣耀神？圣经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表达哈，这个我不是重点不是在讲它的内涵，我是说哈，什么叫荣耀神？不管任何的事情，不管任何的情况，或者我的人生过程各方面，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神。当一个光出来的时候，荣耀在那里的时候，大家是会很明显的，很光鲜的，在我的这个事件里面，在我经过的这些过程里面，神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心意，要我们可以彰显他，让他凸显出来，让他当主角。好，那所以呢，一样的，约伯书也是一样的，他从苦难，从撒旦开始，但是当最后让约伯也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全能跟他的权柄，等于说彰显了神的全能跟他的权柄哈。那么这是属于约伯记里面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学习观念。比如说我们要特别去学习进到这个苦难。苦难是只要人都会碰到的。好，有时候是天灾人祸，或者是我们自己个人碰到的，因为环境，因为什么各种理由都有哈。那特别是这本书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特别是让我们去学习基督徒受苦难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啊， 那这个功课呢是跟一个对象有关系，就是跟撒旦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也都是神学范围了哈，我们都需要去比较用知识性的去理解哦，这个基督徒跟苦难啊，那等于说基督徒会受苦，有可能受苦啊，不要讲其他的好了，光是讲逼迫就好。耶稣说世界恨我也要恨你，这一句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它，因为耶稣明讲，耶稣要离开以前很清楚的说，这个世界会恨我也会恨你，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心甘情愿说好，主我愿意啊，我愿意来跟随你。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苦跟难对一个基督徒是不让我们惊讶的。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根基，好，这个苦难跟我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概念。还有一个是关于撒旦他的权势那这个撒旦的权势呢我会在第二个单元要请妈咪帮我们做一点就是课程的介绍因为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从那种理念性的有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恶势力的这个作祟，这个谎言，这个引诱，到看得见的这些出现出来的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身体的部分还是灵跟它有关系，魂的关系，这个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认识，一个要辅导的人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认识到神的全能跟权柄。好，这个部分我就先这样子介绍而已哈。那我们进到约伯的痛苦。我们对约伯记我想都不陌生。好，那如果你还没有很熟的话，好，我建议你这样哈。你不要觉得哎好长哦齁，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从第三章开始齁，第三章开始到这个37章齁，你那个部分先把它空着，没个如果你不熟的话齁，你从1到3章第四章也念一下，1到4章，然后从38章看到最后，然后中间你慢慢看齁。以前有一个在我们一起在研读这个约伯记的一个也是师母哈，他说哎呦好冤枉哦，我一直画画都画哪里，都画那个朋友在跟约伯讲那样，他说好有道理哦，都画那些东西哈。那这个不是我们的肉，不是我们的精华，我们的精华是在1到3齁，那么到38到最后你们先看，把它看熟了哈。那因为我们在辅导的方面啊，所以我是这样建议你了哈，如果你觉得太长的话，就全部把它看完是很好的啊，很好的一个思考的一本书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的痛苦。约伯的痛苦，刚才我讲过了，这本书最主要是针对神的儿女跟苦难。约伯是一个神介绍他的时候用了几个都是评分都是几乎是100分的。他敬畏神，他很正直，他远离恶事，对他的评分打分数是很高的，那但是不是100分哦，等一下我们就晓得为什么不是100分，结果呢就在一下在就这么相差没有多久之间，儿女死了，他的家产都失去了，就第一章就让你开场白就告诉你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呢他面对了第一个，他失丧了他的亲生骨肉儿女，还有他失丧了他的产业，最后你会发现他失丧了他的健康，他身体从头到尾生疮。约伯如果你注意看里面有一章专门讲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的人，他是一个声望很高，在帮人家做 counsel， 在帮人家做参谋的，帮人家给人家智慧，帮人家定规的， 就在那个城门口哈，我们紫城门口，在那边给人家做顾问呐、啊，有点这样讲，但他很尊重他的哈，又有背景都很丰厚哈，他又有财产，然后呢又有智慧，又敬畏神，结果现在呢失去了这三样，只要关系到丧失，一定会有痛苦。好，就想说，你想嘛，你如果截了一个脚，就像截一只脚一样，好，你因为我们有时候啊怎么样，然后就一定要截掉的时候，一定会有带来一个无比的痛苦。好，那第二个，它有一种沮丧，非常那个痛苦带来沮丧。好，这个沮丧呢，首先呢，他的心的痛，他的那个儿女失去了。好，然后呢，他很孤单。你看到第二章，马上看到他的妻子怎么对待他。我相信，我可以体会他的妻子一定也是很痛苦。妻子跟约伯差一个，只是他没有身体没有被攻击，但是呢，身为一个母亲，失去了所有的儿女，然后呢，本来是在敬拜神的，他那个时候这个妻子呢，他不但没有跟约伯抱着哭，或一起啊、就是依赖，他反而去咒诅，他说约伯你我看你去咒诅神。死吧，死了还好一点。他也是一个不能承担啦齁，他就是那个一个很无助的很无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妻子还在，但是呢啊，我们这里有噪音哈，在录音啊，但是呢他是很孤单的，在那时候他是很孤单的啊。然后他有苦，这个苦不是苦毒。这个苦是什么？他的身体苦跟难，身体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痛也好哈，然后流汁哈，然后整个人呢就整个形象就变了哈，坐在地上撒灰啊哈呀，接下去又有朋友的责难，受了很多心里面的委屈啊，有冤伸不了，有理讲不清。好，你看约伯记这么四十几章，中间有多少篇章就是都在跟约伯好像在打仗一样，前面有一点点时候他们是静默的，他们安静，就没有，因为他们来同哀嘛，他们来安慰他的，这他的好朋友哦，他的好朋友是他们特地来陪他，结果就产生了中间好的二三十章的这些进入一种议论啊，就是在理性上进入一种议论。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是一个神的孩子，神的儿子，而且是神评分很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伯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到底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人刚信主，信多久了，成不成熟哈，信心大不大，我们常会这样去看这个人的信仰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他的这个信仰的根基。那现在呢你们的讲义上面呢提到好 ,OK, 还没有进到这个以前哈，我还没有讲完，他刚才跳了一个，我想奇怪怎么跳了一个哈。好，他有沮丧，还有一个最大的是恐惧，第三点啊，这个约伯的痛苦里面第三个是恐惧。怕什么呢？他很怕他跟神的关系。等于说他跟神的关系受到冲击，他很怕。那我来念几个经节哈，我上面有给你提供哈，没有帮你列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怕什么。他有一种恐惧，有一种惊恐啊。第一个呢是在第九章十一节哈，约伯第九章十一节哈，这个提到他对神的感觉，他从我旁边经过我看不见，他在我里面行走我倒不知觉。他没有否认神不在了，神啊你在哪里，不是的啊，他说他还在这里，可是我感觉不到。这是人的一个很自然的感觉，是我们的第一关，也是我们的情绪方面的。 当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很难去感觉到，因为他本身沮丧就是一个很痛苦嘛，哈，还有就是不喜乐的，然后很难去感觉到，他的理性知道说他还是在这里，可是呢，我不知觉。第一个哈，第九章十一节。好，那我举第二个例子，是在你上面应该有哈。这个是第几章第几节，上面怎么没有写到，没关系哈，我念一下哈，我念一下，应该是你的第二个哈，应该是我给你的十三章才对，应该是十三章哈。好，这里这样讲哈，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意思是说我很想跟你面对面，你记得吗？大卫被追杀，他很危险的时候，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见你的面。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两者，神跟大卫在那么临急、那么危险、那么困难的时候，大卫只求一件事情，我要见我的神。啊，就像孩子一样，不管怎么样，冲向爸爸，冲向妈妈，这个是他知道我有爸爸，我有妈妈，这是他的一个安全感。啊，但是这里呢，啊，这个约伯说呢，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远离就是把你的手收回。好，第一件事情，你不要把你的手，你本来拉着我的，好，现在变成我不晓得你在哪里了，好，远离我的身。他前面说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其实是反过来讲，是因为你把我你撒手没有把我拉住，所以呢你远离我了，所以呢让我看不到你的面。好，接下来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我就回答，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接下来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求你让我知道，过犯和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一个本来跟他很亲的这样的一位神，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情绪的一个乌云罩在那里，感觉不到之后，他的对神跟神的这个距离感就很远，啊，甚至让他有一个错觉，你已经不要我了，而且你拿我当仇敌。好，这里提到一个观念，他提到我的罪孽跟我的罪过。我们晓得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一直在强调我没有犯罪，我连说话都不去得罪神的，我不说那些得罪神的话，我没有犯罪，我很正直。可是这里他却提到说我的罪孽跟罪过有多少，表示他是有观念的，他是有这种人的那个罪性的观念。那就是为什么他要献祭，你去看第一章，他还帮他的儿子献祭，他常在做这个祭司的工作哈，一个家长的工作，在献祭。那献就是献那个赎罪祭，不要得罪神的那个赎罪祭。这种献祭呢，是表示说我无心犯的，可是却得罪了你。所以约伯是有这种观念的，不管他自己认为自己多正直、多做得多么好，可他知道他跟神在神面前，他是需要谦卑的。去内省的，但现在呢，他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如果你回去看，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在第九章之后那里面哈，有一节说，我希望在两罩之间，在上面跟下面之间，有人为我们按手。所以这个约伯的观念知道说我们有罪性，然后我们很需要一个在我们当中做中保的。来帮我们两罩按手，这个时候呢，他失去了这个安全感了。好，所以在这他的认知里面呢，他知道很多关于他跟神的关系里面的一些内涵，可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方向了，他迷失了。好，那么第三点，我再举一个例子哈，你们上面都应该有给你这个经典，你去看了，我没有全部那个哈。好，这里是。提到这样子哈，提到说第一个第二个 OK 好， 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这是二十三章，刚才是十三章没有错哈。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哈，他在我的左边看不见，右边隐藏，我也见不了他。好，这个是约伯在这个啊二十三章那里，他的知识知道神还在，可是呢，我的信心哈，我们讲到说信心是未见知识的实底，这个时候他有信心，可是没有实底了。啊，他说啊不能见他，他在左边，他在我右边，我都见不到他。他知道说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可是他那个信心没有底了，就好像乌云密布把他挡住了。这个是约伯最痛苦的。为什么我知道这是约伯最痛苦的呢？因为他最后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就是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如果不是这个的话，他可能会说，哦，谢谢你，终于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哦，谢谢你还给我两倍的祝福。不是的，他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等于说呢，我更认识你了。好，我这个经验让我呢，跟你就好像把我推到神的面前，更认识神了。刚才我们说过，我们所有的这个信心，还有我们所有的人生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彰显神。那如果你感受不到神，如果你抓不到神，如果你这个信心没有底的话，你如何彰显神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约伯他的心里面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在找根源的时候，刚才我跟那个润香提到说，根源基本上是在找我们的动机啊。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连这个痛苦的时候的动机，也不是想找回孩子，也不是想再得回他的财产，他其实就在这一点上面让他很恐惧，但是是神容许的，因为表示他跟神之间还有一些隔阂。好，那现在我们就跳到就往下面到第三个大题，好，到第三个大题，这里提到约伯的信仰。根基，约伯他有什么信仰的根基？通常我们要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安慰的根据，不是空口就讲这样子。好，就好像哎呀，比如说啊，我们都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服事，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用我们的真理。在服侍对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找到对方的那个信心到底有多少。好，我常用一个观念，我不想你们理解哈。比如说像一个夫妻哈，夫妻的问题哈，我会去跟他表达说，你们过去哈都没有，我们用存款来讲好了哈，希望你不要误解哈，不是那个钱多少哈，就是你们夫妻本身原来的关系。没有存一些，我讲这样你们会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不是钱的问题哦，就好像你没有存，你本身的积蓄不多，你们两个的关系积蓄不多，然后呢不多，比如说我们一对夫妻刚结婚哈，本来恋爱就是一个很梦幻式的东西哈，等到你真的结婚踏到婚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们要开始去经营建立你们的夫妻关系。这个感情的部分，这彼此的同心的部分哈，靠近的部分啊，这个亲密关系的部分，那么慢慢这个当中你需要去堆积储存你们的这个关系里面的积蓄。我讲积蓄好了，不要讲钱了哈，要讲存款会被你误解哈。积蓄，那我常常会去看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到底他们平常这个存的有多少啊。那如果存的不多，有人根本都没有在存的话，就一起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共有的这个账户了哈，就是你们开始结婚后就有一个共有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积蓄在那里哈，一个大家存进去的啊。那都还没有根基的时候， 就怎么样开始花，开始这个用出去，那个用出去，这个开始争，这个开始有一些彼此有一些心里面的思想哈，不好的思想，慢慢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存进去，你就会透支。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从这个约伯书里面呢，约伯记里面呢，看到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到底约伯他有多少信心的根基，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在帮助、在安慰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安慰他，因为安慰的最基本的能力是在神那里。好，所以我们这一章里面最后有一个经节，他说，我们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哈，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他就安慰我们，安慰、恩惠、平安都是从神来的，好，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种安慰是可以从神领受后，从我这边再分享出去的。好，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的人生呢，服侍神就是借我们赐恩福，一方面呢，借我们彰显神哈。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能够找到对方到底的信仰的根基有多少，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来帮助他开始把这个安慰，就是你有一个东西的基本的这个根基呢，可以帮助他得到安慰。第一个，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的20-22节，第一个小题叫做他顺受，他接受了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他顺受了，他就把它接下来，就临到我了嘛，已经发生了。那这个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这样表达，第一章第21节那里哈，我赤身出于母胎，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俯伏下来一样敬拜他的神，所以圣经神给他的评价是敬畏神哈，他一样敬拜他的神，神还是他的神，还是至高的神，还是他所尊敬的神，所以他有一个顺服的心。我出生出于母胎，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回。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了，那我回去一样，意思是说我们中国人说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这个意思了。赏赐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生，等于说你给我有这一段时间享受这些我拥有的。基本上他在针对他拥有的儿女也好，他拥有这个财产还有拥有健康这些。那现在既然神已经拿走了，他认为他知道神的主权哈，那我还是要敬拜他。好，他给我一段时间已经享受过了，这是他的一个顺服的一个表达。好，好，第二个，第二章的9-10节，现在呢，他已经身体受到试探了哈，受到攻击了哈。那这个时候我讲到他的妻子，等于是在咒诅他一样。好，那他对他妻子讲的话呢，他这样回答哈，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好，这在一切的事上，好，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以口犯罪。好，我们从神得的福，那同时也受祸。刚才只是说你给我的你拿去，现在是一个福跟祸。好，那么这个是什么？是一个他的逻辑的思考，他的逻辑思考，他说是合理的，这是很合理的。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合理的里面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有苦读，比较不会有抱怨。好，那么事实上约伯本身他有他的信仰的根基，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时候理性逻辑还有作用。然后第三个，我们看这个第6章的10节那里哈，我 因为没有离弃那圣者的言语，我都很注重神的话，对不对？对神的话语，他说我没有离弃，这点他很自信的哈，就仍以此为安慰。在这个不止息的痛苦中呢，我还可以永耀，等于说他以神的言语，以真理，他有真理，他以真理呢为他的一个，就是他现在其他没有了，但是他有神的真理，即使在无止境的这个痛苦里面呢，他还可以永耀，他还有就好像一个他还有可以说啊，我现在只有这些了，可是他觉得这个对他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顺服的心，他有一个逻辑的思考，他也有真理做他的根基。好，那有真理就是一定会有认识嘛，哈，一定会对神有认识，哈，对于这个神的这个道呢，他是有进去的。接下来，第十九章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我必站立在地上。这个我提到说呢，他有教义，这个是基本教义，对不对？我们的那个信徒的教义有没有？我有一天也要复活，哈，我信复活的主，有一天我要复活，哈。他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所以他的这个信仰的根基是很教义有了，也有理性，哈，也有他的这个顺服。然后呢，再一个，我们再看一个哈，这个二十三章的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知道我所行的路，意思是说，我很认识我的神，我了解我的神，他跟他的亲一起的那种关系哈，认识神的关系，那。在我受试炼之后，他知道，他把这个称为试炼哈。在我受这些苦之后呢，等于说是一个考试了哈。这个考试，他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期待，说这个会过去的，这个不是永远会这样的。我必如金金，这个就有点像诗篇的作者说，受苦对我有益。好，那么现在我们找到这个是约伯，从他的讲的话。我们就晓得说约伯有这些信仰的根基在这里，那么我们怎么样安慰他呢？我们必须要用这些所存的他原来有的这个根基来帮助他。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想到我们的对象是一个他没有不太有根基，刚刚才信主而已，或者说他不是很成长，也有这样的人的生命哈，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顾念他，好，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他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要从这个部分先把它再存进去，好，一点一点的再存进去，让他有一点营养，然后从那里才能够得到安慰。好，我讲到这里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保持他的正直，就是他的意志上面，他的行为方面，他是很有自信心的，我就不念了，就是他不管怎么样，刚才我们讲过，他虽然这样，他口没有犯罪，他不讲一些得罪神的话，然后呢，他说我持守我的正直，所以他一直在跟他的朋友证明说我没有做错事情，他的外显的行为啦，比如说像圣经讲说什么叫行善呢？就是我们要就是要好怜悯，有公义，然后与神同行，这些他自己很有把握，好。那么到这里有没有人有要问问题的？我们先问问题好了，好，先不要分享，我们先问问题，有没有问题？我这样讲有没有清楚我在讲什么？这样。记得哈，我现在的主题是要针对如何安慰他哈，还不是辅导哦，如何安慰约伯啊？有没有？这样有清楚吗？好， 不然我们就再下去了哈。等一下，如果你想到，你再补充上来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讲说如何安慰他的时候，等于说呢，我们陪着他，跟他有同理，我们同情哈。那我们跟哀哭的人同哀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同哀的当中，还可以给他一些亮光，让他可以啊。那个担子没有那么重，这是安慰的意思哈。好，比如说像孩子跌倒了，你就抱过来拍拍他，你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伤口不大哈，哦我知道你很痛，这个就是安慰嘛。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讲说如何安慰呢，先来讲什么叫做不是安慰好不好。我们从约伯书里面，刚才我讲了这个第四章开始，你往后面看你就看到约伯的沮丧哈，在这个当中是很多的哈，就是一开始你就发现他说我巴不得我没有生出来，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啊。他这样的想法呢，这样的说法呢，是一个表达，并没有得罪神，不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生出来碰到这种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当我们在面对人家受苦的时候呢，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小心哈，有几个所谓的什么，就是那个坑不要踩进去，有几个陷阱不要陷进去啊。我们从约伯的朋友可以学到第一个，不要进入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偏偏我们人很容易，因为我们会从我们的理性开始哈。这次我跟慧晶有一点对话，好，我非常感谢神，我也知道他的信心的根基。他跟我说，他说师母，我没有问为什么，在我很受不了，在我很崩溃、很受很痛苦的时候，我没有问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很感谢神的，神的恩典跟保守啊！如果我们进入了为什么，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陷阱，那个陷阱就会去质问神，或者是生神的气，或者对神不满啊！所以对跟神的这个信仰的关系哈，我们尽量不要陷入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到后来，如果你看到神怎么面对约伯的时候，他说你给我站好啊，回答我，什么时候我在做什么，你在吗？好，你看到神对那个约伯的辅导很有趣的哈。好，那么在这里呢，他的朋友做的几件事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一个，在那里不是引着他去向着神，而是在讨论神，讨论神学，讨论教义啊。刚才我提到有三个，我先把这个讲完啊。我等一下我怕我忘记。第一个，不要进入为什么的这个陷阱。第二个问题，不要去推理验证说，如果神爱我，怎么会让我碰到这个事情呢？等于说我今天碰到了，等于是神不爱我。所以我常常说，不要怀疑神的爱，不要不管任何时候不要去怀疑神对我的爱。即使我对这个事情要负责任，即使是我的错啊，那我不怀疑神对我的爱，因为他有给我一条出路，他的爱是永远的爱，他以永远的爱爱我。所以第二个神不爱我了吗，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帮助对方不要进入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神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去阻止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没有能力去解决我这个问题，等于说是一个绝望。所以这三个坑、三个陷阱，请我们一定要，我们自己也不能陷进去。然后呢，我们也要帮助对方不要陷进这三个问题里面。有清楚了吗？我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你怎么去分析，怎么去解释啊？怎么你觉得有道理的？不要到后来给神说他们议论的都不对啊！我们就不要去发那种精神。我们不懂的，我们没有难测的这个人生的奥秘，还有神的这个奥秘是难测的。因为我们知道，既然神掌权的话，是神自己在做主的话，那我们是很难理解的，不需要去费那种心。谈到这，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信仰哈，信仰如果把它看成好几层哈，信仰本身应该是信心，对不对？啊，那如果信心里面的层面呢，理性很多的时候，就是我这个特性理性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就很容易会被卡住，会被堵住，就像那个拉撒路有没有？他死了，然后耶稣说把那个石头打开，石头挪开，那个石头成为这个信心的一个就堵住了，啊，就把我们堵住了，啊，变成一个我们的一个绊脚石哈，啊。第一个是为什么？第二个是神不爱我吗？第三个是神有能力吗？这三个问题。尽量的帮助对方，你自己也一样啊，把它就是避免它，不要掉进去啊。好，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呢，在38章，当神开始要对约伯对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对方突然间清楚说，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而且神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他可能被乌云盖住了，可是呢，我们如果掉到魔鬼所设的陷阱，或掉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心的这个绊脚石里面的话，被他绊倒的话，那我们就会像神这样讲的，越帮助他，可能神的旨意就越来越暧昧了，不明。所以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我们知道言语的背后一定有心思，对不对？一个人要讲一句话，不会说空口啊，发出一句话来，一定有经过他的心思啊。我上次提到讲到这个说话哈，有人就说啊，我说话不经过脑筋，我否认了这句话哈，没有人说话不经过脑筋的，他可能讲得很快，有可能啊。没有去把它想得很清楚啊，思考的周全一点，就六口出来有可能，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不经过脑筋的。所以这里神说呢，用无知的言语，我们讲出来的话呢，使这个神的心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呢，怎么越来越混乱了，越来越不明朗了，越搞越乱了啊，越混淆了。好，混淆了哈。好，那这个当中怎么变成这样的？第一个，讨论神，好像我们可以用理性，用我们的知识来讨论。好，还有讨论教义，用教义，这些朋友用教义要来帮助安慰约伯，是不可能的 ，No way。因为这样，你因为这样，所以这样，然后又怎么样呢？如果约伯说好了，我错了，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又怎么样呢？啊，有时候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哈，就是会一直要去彼此要去争那个理，就是这个意思啊。讨论教义，那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不是应该怎么样吗？啊。就会变成一种责备，变成一种啊，到后来你就看到定罪了哈。第三个，他们在这边讨论的时候，约伯他尽力的在跟他们啊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时候呢，使得他们除了从教义跟神本身为出发点的这些东西思想呢，到后来变成发表自己的主张，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思考模式。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感觉啊，背景啊，文化感，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呢，个人变成发表自己的主张， 那当我们用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就是我哈，我这个人的东西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就是已经不客观了，你是主观的，好，你没有办法去跟对方有一个交集，那最后就会落入定罪。这个是约伯书里面很长的一段篇章在继续的。朋友们本来是要来安慰约伯，他们很好的心要来安慰约伯，结果呢落到一个地步呢，神怎么评论他们？他说他们议论我，议论的比约伯不好，约伯又议论神哦，不是没有，所以神就把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哈。约伯你议论的还可以啊，但是他这些朋友呢，他说议论的比你不好，所以到后来呢，神就叫约伯为他们祷告，啊，神还是爱他们啦，还是爱我们，很爱我们的啦，啊，好，那么现在呢，等于说呢，我要说哈，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安慰对方苦难中的一个人的层面的话，我们不要掉入这些陷坑里面。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